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小范，我来带姚弟兄的班。
哎，好极了。那姚弟走的正是时候，你看讲到这一段是很难讲的一段的。
哦，是吗？
哎，我们上次讲到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嗯，
这个老先生怎么样匆匆忙忙下山，然后把这个板呢、摔在百姓的面前。
大怒。
对，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在教会里面做事情的顺序啊，是先到神面前，然后同工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一同的看法，是不是？那这时候约书亚就没有跟摩西唱反调。
嗯，
本来约书亚认为说，哎，这里有征战的声音，
听到有声音。
对对对，又是要征战的灵。哎，一听什么声音都是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
这主要是约书亚的这个角色有关，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带领以色列去把那块地打下来的，所以说
是
战争的一个领导人。
对对对对，从他年轻的时候跟着摩西就已经看出来他这个特色了。哎，他看法虽然跟摩西不一样，可是摩西在处理的时候呢，从头到尾约书亚没跟他唱反调。
对，没有，
这是挺重要的。
哎，
那除了约书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就是亚伦呐。你看摩西也是一样，他下山他先找亚伦呐。
对，
是不是？
对，
这里怎么写的？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你看看这个话一下就讲得很清楚了。
对。
他百姓对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在那里琢磨一下。
对，
假如你是摩西，你会这么说吗？
我应该说，亚伦你做了什么让百姓陷在大罪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哎，他怎么说百姓向你做什么以至于你使得百姓陷在大罪里？你觉得他这个这样子讲这告诉我们哪些事儿？
首先我觉得摩西对亚伦应还是蛮有信心的。
怎么说呢？
他应该不会主动去犯罪。
哦，
因为至少基于摩西对亚伦的重要的同工的理解，
嗯，
亚伦一般情况下不会犯错误的，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百姓可能使得亚伦让步，是不是？
对，或者就是说逼迫亚伦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哦，因为亚伦自从迎见他弟弟摩西，两个人一起去见法老，直到如今，这两个人同工都蛮好的，是不是？
对对对。
怎么四十天不见呢？
刮目相看。
哎，对呀、哎，不过如果是这么回事的话，他应该是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然后你纵容他们，
对对对，
逼着你跟着他们犯罪，怎么是反过来讲，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呢？
因为亚伦他的职分，他应该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他没有
起到这个作用，我想。
他如果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的话，那这笔账突然就算到谁的头上了？
亚伦的头上。
真是如此啊，真是如此啊。今天就这个
地方，其实亚伦就是相当于这个百姓的长老了。
对对，你如果第一，这个长老应该有见识，对不对？
嗯哼，
那百姓有不一样的意见，他们一定向你施压力。
对，
那你对这个压力让步的话呢，如果明明知道是错的，你却容让他们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怎么可以去逐了一个金牛犊来拜？
对，
对不对？细节暂且不表，你怎么会容让他们这样子做？
对，我以前在这个出埃及记读到32章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我觉得亚伦应该是属于就是属灵这个程度应该很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弟兄，怎么突然到32章，众百姓说住一个金牛犊，他居然就容让他们住了一个金牛犊。
嗨，那小范你是太年轻了，是不是？你经过文革没有啊？
没有，我记事的时候文革已经快结束了。
你没有看见那个群众运动有多厉害？
对对对，
对吧？
觉得是人的声音得了声。
我 们说这几天这个日本一地震呢、啊，这个大家对于中东啊、利比亚、啊、那边的情形呢，就哎没人理了。美国的新闻就开始又开始报道。你看这个利比亚，他们跟这个加咖啡先生啊、作对，是不是？
加咖啡先生。
哇，那个群众煽动力是很厉害的。可是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哎呦，倒也倒得快，是不是？
嗯。
你没有碰见这样的群众的运动，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没有经历过这样很大很大，大家意见统统跟你不一样，那你可能就难以想象。因为我们前几次的节目讲过，这个百姓来找亚伦的时候啊，在32章开头的时候，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一看到圣经这样的话就要很小心。
嗯，
就像后来以色列的百姓去找撒母耳一样，当他们找到撒母耳的时候，是异口同声讲一样的事情，这就表示百姓已经怎么样啊？早就开过会了。
对对对，
这一群百姓到了亚伦那里，头一个字是不是神叫亚伯拉罕？就是起来，
起来
天使在梦中对约瑟也是起来，所以这个百姓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这时候没办法了，亚伦就是他面对那个群众的压力，他没办法不让步。
对，
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难能够想象哈。就像你看这个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希拉蕊啊，上台之前都是绝对透明、公开、清廉，是不是？
对。
那上台之后，你看他处理北非这些事情啊。你就知道了，他像这个那个美国人不是杀了两个伊拉克人吗？
嗯，
现在把他大赦了吗？
嗯，
伊拉克的法官问了两个伊拉克的家庭说，你们是不是要原谅这个人？他一共问了18个亲戚，每个人都说是，我们要赦免他。
嗯，
法官就问他们说，是不是你们拿了钱了？他们说是，因为据说照这个伊斯兰的法律呢，你是可以用钱来偿人命的。
哦，
对，那拿了多少钱呢？据说是可能200多万的美金呢。
嗯，
那记者就见到希拉蕊就说，哎，这个钱到底是谁给的？希拉蕊说，我不知道。我们没给，不知道这事儿。
就是所谓的谋逆，
你在那个位置上，你才能够体会到那个压力有多大。
对对对，
这个压力让你做的事情，是你当初还没有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
嗯哼，
你看这个奥巴马起先对这个埃及的总理穆巴拉克啊这么凶，
嗯，
现在对了利比亚，对了这个巴哈林，哎呦，那就这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那为什么？哎，还不是就是在那个职位上的压力。
对对对，
群众的压力。
他这个在其位和不在其位所经过的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
确实不一样，他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从亚伦的角度来讲，如果他是美国今天的政治家，他就呜，出埃及之前是一回事，出埃及之后，我现在至少把这群百姓保住了，是吧？
对。
在安定中才能够求进步嘛。
对对对。
但是摩西讲的话很特别的，
对，
你使百姓陷在大罪里边。
嗯哼，
这两句话虽然很简单呐、我真的觉得每一个服侍主持人要把这句话背起来。就是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这一句非常非常矛盾的话，却真的是神对于服侍他的工人所有的基本要求。
对，
他没有叫你去控制百姓，说你们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嗯，
百姓假如真的向你施加压力的话，可是你必须要站在对的立场。
嗯，
哎，你也必须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胆量，有这个信心，知道什么是对的。
对，
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常常应该拿出来和孩子谈一谈，夫妻之间也是应该好好的谈一谈。很多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到了问题出来的时候，他们会犯很严重的错误，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把整个的局面搞得很僵很乱。
嗯，
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借着圣经的这些教训啊，能够好好的坐下来啊。你要服侍主，你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事情的。这是你遇见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做什么，你心里面应该有底，让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免得这样的话临到你，就是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那当亚伦被摩西这样 逼到墙角的时候，亚伦说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亚伦，你会说什么？事已经成了，我要是亚伦，我就说，哎，至少百姓已经，对不对？保住了，安定中求进步啊，我肯定拿这种话出来。
嗯，至少没有激起民变。
就是啦，
没有打内
战，他们没有跑掉，对对对对，他们至少还在山下，是吧？
对，
一个饿死的都没有，你看，你跟他们讲讲就好了嘛，是不是？哎呀，那亚伦怎么说呢？下回给我们念念吧。
第二十二节，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哎，基本上这个哈，和前面我们讲过三十二章开头那个事情的经过，他讲的对不对啊？
有点不太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是做这个金牛犊的这个过程不一样。
哦，那里我们还没讲到，
哦，
基本上百姓对他说的话，
嗯哼，
他转述的对不对啊？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
嗯，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嗯，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其实相当准确啊，
一样一样的，
嘿，就是少了两个字，
起来，
对
，OK， 起来起来，
哎，道理容易啊，那个气势，那个百姓对亚伦说起来，
哦，
那玩意儿他，
哦，那你说还有那个感叹号。
对,
对，
可能亚伦自己他都没有真真正正去面对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让步，
嗯，
让步恐怕不是因为道理，是因为那个起来，
对，
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明显是错的，
嗯，
只是亚伦没有办法去转这个民意，因为民意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对，
对不对？你看这次这个加咖啡先生，对不对？哎，他脸皮倒是厚得很呢，他说没有人反对我的百姓爱我 ,they all love me. 如果全利比亚的人连他儿子在内通通都离弃他，他就不会这么讲了。
对对对。
当时亚伦那是没办法，他是完全孤孤单单的，百姓来找他，他是只有这一票。
嗯。
那些百姓可以说是暴民，然后他当他对摩西讲这话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见摩西讲得很准啊，肯定是百姓向你做了什么。
对。
另一方面亚伦在向摩西求情。
嗯。
他对摩西说什么呢？求我主不要发烈怒。你觉得这是为什么？这是他哥哥叫他弟弟叫我主。
是他的职分，就他的职分而已。
什么时候这个职分在亚伦的眼里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其实摩西从山上下来，
嗯，
是不是？
嗯，
你想想看，假如这时候穆巴拉克先生来看加咖啡先生，
嗯，
他们两个人都是被人家赶出来的，形单影只，那你想同命相连都还来不及了。
对，
因为亚伦一个人面对这几十万的暴民，
嗯，
摩西约书亚，摩西也是老先生，从山上下来，其实他有什么？
嗯，
你有什么本事？
对，
你有什么本事？但是什么事情让亚伦在这个时候好像自自然然的，他不得不这样说？他不是说老弟啊，哎，穆巴拉克啊，咱们两个现在得好好想想办法，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嗯，
他是说我主不要发烈怒。
嗯，
我深深的相信啊，这是后来圣经也告诉我们的。
嗯哼，
摩西四十昼夜和上帝在一起。
对，
那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的。
嗯，
刚刚从山下从神面前下来的摩西和约书亚，亚伦大概还有这个属灵的直觉。
嗯，
他知道这不是闹着玩。当他看见摩西的时候，他看见的其实不只是摩西。
嗯，
他知道事情严重了。
蒙哥，我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摩西在山上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面皮会发光，这个地方没有讲他这个面发光。
第二次上去讲到他面皮发光，百姓害怕，这个是到了第三十四章。
嗯，
这一次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讲，
嗯，
可是你想想看，呵呵，这个人直接从神的山上，直接从神那里下来，手上拿着神的指头所写的法版，别人不认识，不知道害怕， 亚伦还是知道害怕的。
对。
那这时我们就牵涉到第三个同工的问题。约书亚跟着摩西没有问题。
嗯哼。
亚伦这时候他看见摩西。
嗯。
他知道神与这个人同在。所以这件事情让他有一个很直接的立场，这个立场不是来跟摩西说，我们现在大难临头了，咱们得赶快想想啊，咱们哥俩这下要想办法逃到美国去申请个政治庇护。不是这样讲，他立刻知道他必须要站在摩西这边。
对。
所以他立刻求情，他没有站在百姓这边来跟摩西唱反调。
嗯。
可是他的确又在摩西的面前告了百姓一状。那这一句话呢，就显出他心虚的地方。
对。
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
嗯。
摩西的问题已经说得很明了。
嗯。
无论什么情况，你这个服侍主的人要负责。
对。
亚伦这时候就像神问亚当一样，他把责任推到夏娃身上。
对。
夏娃把责任推到蛇身上。
嗯。
那这个就看出来亚伦在这个地方这个功夫啊还是差一点的啊。
这说明他也平常也不太会撒谎。
这个底气要足一点，对不对？因为既然摩西已经下山，既然你知道这下神的审判临到，那这时候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这时候是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前面第一句话把重点移到百姓身上，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哎，我这个压力好大，我老板给我好大的压力。那当然我没有在公司里面上班，我这样讲当然很容易嘛。我说他给你压力是一回事，可是直到你承接了这个压力，这个压力不算压力。
嗯。
那你一旦承接了这个压力，你很容易把这个责任推到你的老板身上，说他给我压力，其实是你要了这个压力。一样的，百姓在作恶，你为什么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嗯，
摩西讲得很清楚，他不是不知道有压力，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说了，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在第一个，你在心态上错了，你底下所讲的东西就不对了啊。因为前面第32章摩西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三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这是亚伦的主意，对不对？亚伦不但容了他们，而且替他们出主意。
对。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这是整个牛犊出现的经过，讲得非常清楚了。
对。
但是亚伦这时候害怕了。
嗯哼。
他软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样害怕？其实他应该害怕，但是当你没有直接把这个服侍主的责任承担起来的时候，就麻烦。因为你会继续说谎下去。
对。
他底下他怎么说，他这时候他就编了个故事了。
对。
他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那其实当时亚伦对他们说是，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那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嗯。
你既然知道，你应该知道百姓是错的。他们来找你给你压力，你不但承受了这个压力，你还顺着他们去做，还给他们出主意，那真是你使他们陷在大罪。
对。
嘿，那他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
这句话明显就看到他的开脱自己的责任。
这句话其实就是是一句预言。
嗯。
对不对？你看现在的美国，
嗯，
他们不是在华尔街，不是就是把金环丢进去，然后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吗？
对对对对。
买股票不是这样子吗？大家把钱丢进去，诶，怎么就出来一个牛气冲天呢？这不是讲得非常非常生动吗？
而且华尔街好像还有一个雕像是牛，哎，好像是。
哎，是啊，是有只金牛啊，没错啊。哦，
是有只金牛犊。
没错啊，就是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而且华尔街有多少犹太人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是定自己的罪。可是对越迷糊的人越是相信这样子。刚刚还有这个啊，网上才有一个国内的姐妹留话给我了。哦，这两天就是15、16日二天，浙江省部分城市开始以日本核泄漏污染海水而导致食用盐不能再吃的名义
啊，
抢购食用盐。
这有点太扯了吧。
什么事情都是发财的好机会。很多弟兄姐妹以有备无患的思想也加入抢购的行列中，最多一家买60包，就是30到40公斤的盐来备用啊。现在很多超市里这个进资的速度赶不上市民抢购的速度，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抢购行列中。哎呦，这跟这炒股票啊炒房地产啊都是这样子，简单的说就是亚伦当初说的预言，
嗯，
对不对？金环丢进去从火里面居然就出了牛犊，哇，这就是华尔街最生动的写照啊！现在这一切的东西其实都绕这个东西转的。哎，摩西此时还有没有对亚伦在说话？
没有在讲话，因为亚伦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这个摩西，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的悔改过来。
呀，我是觉得
是不是
摩西，当摩西听见亚伦，看见亚伦这个样子的时候，
嗯哼，
他知道这个工人
有点问题了，
哎，弃守他的职分，而目前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哼，
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目前你去跟这个工人讲理是没有用的。
嗯哼，
一个人已经不会走了，你要他跑，
嗯，
来不及了。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个做工的人的时候，当工厂的需要明明的摆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个工人他已经失职了，那这时候你把集中火力去，无论是替他打补针也好，哈哈哈，责备他给他压力也好，其实是没有用的。
嗯，
那美国有句俗语说 ，There's no use to beat a dead horse。因为他们从前拓荒的骑马嘛，
嗯，
那马都死了，你拼命给他打鞭子干什么呢？
嗯，
对不对？亚伦显然第一，他失了职分，他没有站住；第二，他在百姓面前威信尽失。
嗯哼，
那你说亚伦这时候该不该再被继续责备下去？该，他是不是应该从这个困难中起来改正他的错误？那你别指望他，他现在还不行。
嗯哼。
单看他跟摩西说话这个调，摩西一听什么叫做金环丢到火中牛犊就出来了，这话是很明显有问题的。
对，
亚伦在他面前的心虚十分的清楚。
对，
你遇见这样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办？不宜缠斗下去，因为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摩西后来在申命记里面讲，他下山的时候，片山在他背后就燃起来了，因为耶和华已经发了烈怒。
嗯，
这里边还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仔细琢磨的事情。第一，耶和华说要赦免百姓，怎么还在那里发怒？
嗯，
但这个火是跟在摩西后面烧的。第二，摩西自己会在神面前为百姓求情，怎么这时候摩西还要办这些百姓？
嗯，
那第三，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服侍主的人应该不应该去啊？怎么讲？去仿效就是他对百姓的责备啊，他对百姓的处罚啊。
嗯，
因为你看25节他说摩西见百姓放肆。
对，
那圣灵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注解，这个百姓之所以放肆是因为什么？
亚伦纵容他们，
纵容他们，使他们哎呦突然引进了摩西在山上向神求情的时候所引出来的第三个角色，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你根本就没想到这旷野拿什么仇敌啊。以前有个老传道人跟我们讲了，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什么是做见证？做见证是在魔鬼面前为耶和华站住，那个叫做做见证。
嗯，
而不是在乎你旷野里面有没有人。
对，
摩西看见百姓放肆，那这时候显然应该很多百姓都看见摩西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临射。
嗯，
那这里前面特别讲摩西见百姓放肆，这个放肆有可能是当摩西下来的时候，摩西手上拿着神的板，摩西在发怒的时候还有人是不怕他的。
嗯，
我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是3000，虽然很多， 但是也没有真的这么多。那你怎么杀？是不是？你像海啸地震一样，童叟无欺，还是怎么样？前面既然讲这些百姓是放肆，那我们有可能去猜他是在杀那些放肆的百姓。
嗯，
可能是这样。但是即或如此，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是不是可以重复这个事情？
嗯，
对不对？然后既然他已经向神求情，他为什么又这么严厉？然后神既然已经要赦免这些百姓，怎么又让摩西有话说，说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要去杀他的弟兄。嘿，所以这些啊是疑点，是谜团啊，尤其我们在今天遇见类似的事情应当怎样处理，哎，值得谈谈，值得想想。但是下饭我们没时间了，只有下回再谈了。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